好，大家平安。还有在线上，我知道在线上有弟兄姐妹，在线上的弟兄姐妹也愿你们平安。好，真的是很感恩啊，听到 Cindy 的分享，我真的是我也 somehow 有这样的荣幸参与他生命的一点点，所以我的确见证也一同见证了神在他们生命当中的工作，所以真的非常非常的感恩，谢谢你 Cindy 再次提醒我们，我们原本都是罪人，我们原本都曾经背离上帝，就是上帝无尽的恩典引帮我们不断的帮我们引到他的家，让我们的生命做出有如此的改变。所以当我们的生命在耶稣基督里面与那位公义良善永恒生命的主连接上的时候，我们的生命的各个层面就会发生翻转。感谢主，我们再次我们在神的面前祷告，我们把今天的时间我们都恭敬仰望交托给我们的主。圣父圣子圣灵，我们三位一体的真神，我们敬拜你，我们感谢你，我们如今蒙你的恩典，我们能够在你的面前敬拜你，乃是因为耶稣基督的恩典，乃是因为自从我们的先祖犯罪，你就为我们预备了那一位女人的后裔，在你所定的日期，主啊，借着圣灵的感孕，透过童贞玛利亚怀孕降生在这个世界，主啊，你在地上的日子不走遍各城各乡传讲天国的福音，主啊，让一切信你的人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主，我们谢谢你在十字架上为罪人所承担的那罪的代价，并且三天之后复活，你让我们今日活在你救赎的计划当中，并且等候盼望你的荣耀完全满足的时候，主啊，谢谢你赐给我们今日有你的圣灵，在我们叹息的时候，主啊，你用你自己圣灵的叹息为我们祷告，主啊，我们谢谢你的恩典，谢谢你宝贵的福音，愿主耶稣基督你在今天在我们当中，主啊，你做我们的王，你做我们的主，你作为我们一切敬拜的中心，愿我们今天所讲的所听的都顺服在你自己话语的权柄之下，愿你自己得着荣耀，我们这样的祷告交托都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那我们今天要聊什么呢？我们今天要聊工作。其实刚才正好啊，有一个那个讲座，对不对？所以讲之前打个广告哈，大家可以去参加。工作的确在我们一生的年岁当中占了很多的比例，对不对？大家都承认。如果我们设想一下，如果我们一个人从20岁开始工作，我们知道有一些年轻人可能10几岁就已经开始在麦当劳打工工作了，假设到65岁退休，可能65岁退休不了，那就假设的话，到20岁开始工作，65岁退休，我们都有45年的时间在工作。一天的时间，你除了晚上闭眼睡觉，白天醒着的时间，大部分时间也是在工作，对吧？当我们想到工作的时候，我们大部分人承认工作的艰难，特别是最近疫情哈，对，还有各个国家之间的这种你争我斗，战争，物价上涨，对不对？经济动荡，工作越发显得艰辛。其实工作当中的压力不用我说，加班，很多时候没有效率的会议，还有很多消耗人际关系的一些职场的人际关系，甚至可能有刻薄的老板、不给力的同事等等等等等等，这些的因素都会让我们觉得劳苦疲惫。甚至可能我们在座很多的学生，当我们想到工作的时候，这种压力是不是就扑面而来，对吧？就是所以现在有一句话叫做什么，躺到工作的时候就是躺也躺不平，卷也卷不动，这样的状态。这很可惜，这是我们作为基督徒来说，我们对于理解工作的意义跟我们身边的那些没有信主的基督徒是不是应该有一些什么样的差别呢？就是我们本身对工作的期待为了养家糊口，为了一份收入，为了更好的生活质量，为了孩子，为了退休，为了发挥自己更好的价值，为了证明自己的能力等等等等等等，这些期待都是合理的。但是大家有没有想过，那这样与我们作为基督徒的身份有没有什么关系？我们这些当我们想到工作的时候，我们背后的价值观跟我们身边的人有没有什么分别，或者是不是应该有一些分别的？就是当我们说到工作占据我们生活大部分时间的时候，神在我们信我们所敬拜 的那位神在我们的工作场所有没有一席之地？ Where is God in this big picture? 神在我们的大部分这一大片的时间，在我们生命的大部分时间里面有没有一席之地呢？另外其实有不少 有我最听到有些弟兄姐妹来跟我说哈，就是说跟我说，哎呀你真好，你全职服事，你把所有的时间都用在神的国度和事工上，不像我，我是做属事的工作的。我理解这些弟兄姐妹想要表达什么，我也很感谢他们的鼓励，但是很可惜的是，若是只有像Michael 或者是像我们Angela 传道或者是我们的执事，这样他们才是属事的，我们这些其他人都是属灵的话，都我们这些人是属灵的，我们都是属事的话，这个三好对吗？所以在这些的背后，我希望我们大家一同来思考这些关于我们的工作，关于我们被耶稣基督救赎的这个身份，对于我们怎么样去理解我们的工作。所以今天我们一同来看一些的经文，然后我也会引用，除了我等一下要读出今天的经文之外，我也会引用一些其他地方的经文，让我们来探讨一下基督徒的工作到底是为啥。那我们来开始之前，那我先把今天的经文给大家读出来。如果大家有圣经的话，你们可以先翻到罗马书第八章，罗马书第八章18-27节，以下是神的话。我想现在的苦楚若比起将来要显于我们的荣耀，就不足介意了。受造之物切望等候神的种子显出来，因为受造之物伏在虚空之下，不是自己愿意，乃是因那叫他如此的。但受造之物仍然指望脱离败坏的辖制，得享神儿女自由的荣耀。我们知道一切受造之物一同叹息劳苦，直到如今。不但如此，就是我们这有圣灵初结果子的，也是心里叹息，等候得着儿子的名分，乃是我们的身体得赎。我们得救是在乎盼望，只是所见的盼望不是盼望，谁还盼望他所见的呢？我们若盼望那所不见的，就必忍耐等候。况且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我们本不晓得该怎样祷告，只是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鉴察人心的晓得圣灵的意思，因为圣灵照着神的旨意替圣徒祈求。另外一段经文，大家翻到提多书1:9，这里说，劝仆人要顺服自己的主人，凡事讨他的喜欢，不可顶撞他，不可私拿东西，要显为忠诚，以致凡事尊荣我们救主的道。因为神救众人的恩典已经显明出来，教训我们除去不敬虔的心和世俗的情欲，在今世自守公义，敬虔度日，等候所盼望的福，并等候至大的神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荣耀的显现。他为我们舍了自己，要赎我们脱离一切罪恶，又洁净我们，特做自己的子民，热心为善。好，让我们来看，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些工作劳苦的挫折。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我们有没有想过，我们现今劳苦的现状是从何而来，是从哪里而来？我们如果我们谈到工作的挫折和劳苦的话，我们就要回到创世纪的3:17-19。这个，因为从亚当夏娃选择不听从神的时候开始，罪就进入这个世界。这一段经文是在3:17-19，当亚当夏娃犯罪之后，神对他们所说的话。圣经上是这样说的，创世纪17，又对亚当说，你既听从妻子的话，吃了我所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树上的果子，地必为你的缘故受咒诅，你必终身劳苦才能从地里得吃的。地必给你长出荆棘和蒺藜来，你也要吃田间的菜蔬，你必汗流满面才得糊口，直到你归了土，因为你是从土而来， 你本是尘土，人要归于尘土。所以从这段经文我们知道，工作因为罪的缘故，因为罪的缘故，人跟神之间的关系破坏，地也就因为人犯罪而受到了咒诅，充满了荆棘和蒺藜，所以人的工作变得劳苦，对不对？这里已经说得很清楚，并且终身劳苦，汗流满面才得以糊口。所以人本身从最初有神的形象，有神的灵在我们身上，沦为到一个什么境界呢？沦为到最终归于尘土，与神的灵隔绝的光景当中。所以人跟人之间本来的关系是从完全赤裸敞开也不觉得羞耻的关系，成为一个彼此遮掩，互相指责，充满着猜疑和不信任。所以工作的关系如同其他的关系一样，因为被罪所破坏了，所以在当中去显露出我们被罪破坏的一个安全感、身份感和价值感。工作取代了上帝，成为我们一个安全感和身份感的来源，就成为了我们的偶像。所以同时间我们都被工作所辖制，我们不停地为此付出我们的时间精力，为此不停地付出我们的时间精力，但是却好像永远不满足。就如同在传道书里面所说的，他说在没有神的光景之下，他所说的在日光之下，在日光之下描述的就是在没有神的光景当中，人的劳碌的状态是什么呢？他的担子既痛苦又烦恼，并且都是虚空。日光之下，我所劳碌的一切都心感绝望。为什么？因为人的智慧、知识、技能所劳碌来的，却要留给谁？你也不知道。这是虚空，这是极大的憾事。人的劳碌、操心，对自己有没有什么益处？终其一生，他的担子既痛苦又烦恼，在夜间还不能安睡。所以讲到这个，是不是很 depressing？ 对吧？很 depressing。但是如果这不是上帝原本的心意，那上帝原本的心意到底是什么？如果我们常常用一句话说，我们要回到起初的初心。那如果我们说回到我们工作起初的初心的时候，我们要知道工作上帝对原本工作的初心到底是什么。所以我们如果要了解这个的话，我们必须也要回到圣经里面去看。圣经在创世纪的第一章就提到工作，就以上帝的工作揭开序幕。起初神创造天地，对吧？神从无到有，用他展现能力的话语创造了万物，按照他自己的构思和设计，说有就有。上帝是一个井然有序的设计师，万物各从其类，他是一位完美的艺术家。如果你有时间，我鼓励你慢慢的去读创世纪的第一章，你会体会到上帝创造世界的一份美丽的图画。其实想想，如果跟上帝这样的一同做工，在他的这一幅图画里面，应该是一件极享受的事情，对吗？所以除了创造之外，上帝没有说他创造完之后他就停止工作，不是的，上帝从来没有停止工作，他仍然统管万有，他维护万物，让世界仍然可以有条不紊的运行。就在我们还没有所谓的 science 之前，是上帝，就算我们现在有 science， 仍然是上帝的手托住一切万有，让一切都有条不紊的进行。他更是在我们人类犯罪之后，他已经开始他的救赎的工作。他在人类的历史的轨迹中，处处都有上帝工作的印记。如果你自己翻开圣经，你随便翻到哪一页，你都能看到上帝的工作。上帝称自己是牧羊人，他是医治者，他是为他子民征战的，他甚至说他是他子民的帮助者 ，helper， he's a helper。他是一个陶匠，他是葡萄园的管理者，等等等等等等。你如果翻开圣经，处处都是神的工作。所以为什么主耶稣说，我父做事到如今我也做事，我父做事到如今我也做事。当上帝创造的时候，他按着他自己的形象造男造女。我们一起看圣经创世纪一章26-28节，上帝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让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的牲畜及一切的爬虫。上帝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了人，他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了男人和女人。上帝赐福给他们，对他们说，你们要生养众多，遍布地面， 治理大地，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以及地上一切的活物。他在创造世界之后，他创造的人，并且给了人工作。创世纪第一章用以描述上帝工作的这个希伯来文的原文，其实与形容我们人日常工作的这个词汇是一样的。所以他按照他自己的形象造了我们，并且他把治理权利和管理一切受造物的这一份工作给了我们，因为我们在工作当中分享了他的形象，按着他自己的形象被造。所以一切有关创造，一切与创造有关的工作，一切能够为世界注入上帝看为好的价值，使创造能够维持原来管理，维持原来所设定的美好，这样的工作，无论是大到新建一栋大楼，小到缝制一件衣服，都包括在这个管理治理的职分当中，都是有意义的。所以从起初开始，我们知道有意义的工作是上帝所赐给我们的。诶，回去了，不能往回走。所以有意义的工作不单单使我们可以能够帮助我们能够建立社区，我们能够透过工作关爱邻舍，并且对我们自己也是有益处的。神按照他的形象，让我们可以可以跟他一同做工，然后我们可以乐意分享他在他所创造的一切工作当中的喜乐。所以我们的生命在工作当中就能体现出上帝所创造的本来的美好的意义。大家其实可以想一下，因为我们是按照他的形象所创造的，所以我们才有这样美好的职分可以去工作。大家可以想一下，上帝所创造的一切万物除了我们之外，上帝有谁赋予了什么可以在这个地上有工作的权柄？有吗？唯有我们，唯有人是按照他的形象和意志创造的，所以我们的工作本来是上帝所赐给我们的一份美好的礼物，并不是理所当然的。他在起初也并不是在我们现在所想象的咒诅的一是一个咒诅。所以工作是神创造我们的一部分，是神本来美好的设计。你我被造是一定需要工作的，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就算退了休他们还是要工作，对不对？他们不是为了那份薪水，因为他们被造需要工作。反而那些如果没有工作不能工作的人，他们会有一些或多或少会有一些心理或者精神的一些疾病，因为我们被造需要工作。所以工作本身是好的，是需要的，工作是没有问题的，工作是有意义的。那问题出在哪里？问题出在人的罪，对不对？如果神本来美好的心意却因为罪的缘故与这一份美丽的图画渐行渐远，并且背道而驰，这就是我们最初提到的一个工作的劳苦的现状跟神本来创造工作的画面是一个极大的反差。因为自从罪进入世界，自从亚当夏娃我们的先祖已经犯罪，神赐予人工作的美好心意就已经破坏了。那如果是这样怎么办？这个局面可以扭转吗？可以扭转吗？有人点头。如果是我们前面谈到逻辑上面，我们知道工作是没有问题的，对不对？问题是出在罪。如果是罪让工作受到咒诅，那神要解决的是人的罪的问题。那神解决罪的问题，神解决罪的方法是什么呢？在以弗所书这里提到，我们在他爱子里借着他的血蒙了救赎。就如同刚刚Cindy所分享的，因为耶稣基督的救赎，我们在他的爱子里借着他十字架上的死跟复活蒙了救赎，过犯得到赦免，都是按照他丰富的恩典，不是按照我们的行为，也不是按照我们所能做什么，乃是因着神在他预定的救恩里面，在耶稣基督里面，在十字架上完完全全恩典赐给我们，让我们蒙了救赎，过犯得到赦免。所以我们透过人单单因为接受耶稣基督的工作 得到赦免，罪得赦免，人跟上帝的关系，我们跟神的关系首先得到修复。我们跟人，我们跟上帝的关系首先得到修复，然后如同以弗所书这里所说，到神所计划的时机成熟，就是天上地下的万有都在基督里同归于一。那凭着自己所计划而行万事的，按照他预先所安排的，预定我们在基督里得基业，借着我们这在基督里首先有盼望的人，使他的荣耀得着颂赞。所以这里所说什么，所说神到所计划时机成熟的时候，就是天上地下的万有都在基督里同归于耶稣的掌权之下。所以我们所说的神的救赎不单单是个人的，的确是个人的，透过我们接受耶稣基督为我们所做的，我们成为上帝的儿女，加入一个属于神，属于在耶稣基督里的群体，透过我们的这个群体，神还要继续的工作，透过我们要修复他所创造一切的万有。这当中也包含神本来所要创造的工作和他本来对工作的心意。所以神的救赎计划透过耶稣的死和复活是已经完成的，我们跟神的关系单单在耶稣基督里面就能够得到修复。但是我们还在等待主耶稣基督回来的时候，那时神的国度才会新天新地才会再来。所以用另一句话就是说，我们今日已经活在，已经知道耶稣基督已经完成了，他已经死了，对吗？他已经复活了，这是在历史上已经完成的救赎的计划，并且耶稣已经应许他一定会再回来，福音必传遍万民，他一定会再回来，这是他的应许。说我们在等候他回来完成这份救恩，所以你我还在等候耶稣基督再回来的时候，就如同刚才我读的罗马书第八章里面所说的，罗马书第八章里面所说的受造之物包括神所有的受造之物都在切望等候神的种子显出来，因为受造之物仍然浮在虚空之下，受造之物仍然指望，还在指望脱离败坏的辖制，就是我们这些圣灵初结果子的，我们自己心里也在叹息等候儿子的名分，我们得救是在乎盼望。所以这段圣经给我们一幅什么图画呢？我们与这一幅图画把我们放在一个与神的创造，神的所有的创造一同在一起的一幅图画。这里使用的这个一同叹息劳苦，自己心里叹息，这个如果在英文的话，英文翻译是 groaning， 原文是指什么？原文是指形容一个要生产的妇人，要生产之前她的那个阵痛所发出来的那个呻吟。我没有生过孩子，我不知道那个感受是怎么样。我相信在座如果有姐妹有生过孩子，或者是有弟兄陪伴过你们的姐妹生过孩子，我有陪伴过一个姐妹去生产，我握着她的手，她使劲的抓着我的手，她的肉都快掐到我的肉里了，真是痛得要命。那种叹息，那种 groaning 啊，那种感受是很难受的，是很难忍受的。但是这种疼痛是期待一个新的生命诞生之前的那种剧烈的阵痛。当 baby 越快要出生的时候，这个疼痛会越剧烈的加剧，对吗？但是因为知道这个将来要迎来的新的生命，所以妈妈们在这种忍耐中，疼痛中去忍耐，旁边的亲人朋友都在一同的去鼓励，一同的去忍耐，并且一同的去盼望那个新生儿降生的第一声的啼哭。所以这一幅图画就是保罗所描述的，所有的受造万物都在一同等候耶稣回来，脱离完全败坏，那个新天新地要来临起的那个剧烈的阵痛，并且确信那个阵痛之后会是耶稣基督的再来。所以世界万物一同，我们都生活在这种阵痛当中，但是同时也生活在等候期待新天新地要来的盼望之中。所以保罗才会说，我想现在的苦楚比起将来要显于我们的荣耀就不足介意了。所以现在的苦楚比起要显于那个将来 要显于我们的荣耀，就不足介意了。我想各位妈妈们，你们可以体会这种感受。当你看到你的新生儿降临的这一刻，比起你的看到你自己的宝贝出生的时候，以前的苦楚，比起这个时候的快乐，就不足介意了。并且保罗跟我们说，我们还有圣灵在我们的软弱上帮助我们，并且圣灵用亲自说不出的叹息替我们祈求。神让万事互相效力，叫我们得益处，并且叫我们靠着主得胜有余。所以基督耶稣的救赎，在座如果你还没有信主的，其实耶稣基督的救赎不单单是要给我们一张好像将来去天堂的门票，神要改变的不仅仅是我们死后这个永恒的去向，神要透过耶稣拯救我们，神开始一个更新创造世界的工作，神还要改变我们的整个的世界观、价值观，我们生活的安全感，以及我们怎么样看待世界的方式。所以救赎，耶稣基督的救赎影响我们生活的每一个层面，就好像心底刚刚分享的，因为他信主了，他的生活的很多层面都改变了。他的父母没有改变，但是他看待他父母的态度改变了，因为他以前的那个石头心被拿掉，耶稣基督，神在耶稣基督里面透过他的救赎帮我们换了一个肉心。所以耶稣基督的救赎，神透过拯救我们，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的拯救会延伸到我们所处的周遭的世界。所以被钉十字架并复活的基督所带来的福音，一定会让我们的工作变得有意义。因为基督使我们重新与我们的创造主建立正确的关系之后，工作不再是不得已的咒诅，而是神本来就要赐给我们能和他一起美好同工的职分。所以弟兄姐妹们，工作不论你今天在做什么，让我们明白，因着耶稣基督的救赎，因为我们与上帝之间的和好，因着神要回来那永远的盼望，所以我们的今日的工作是有极其重要的属灵意义的。所以我们的今日的工作是有非常重要的属灵意义的。虽然我们仍然在工作中经历罪的破坏，我们同时也在自己的工作中是经历自己跟罪这种力量的征战，但是神透过他的工作，也透过我们参与在他的工作当中，正在修复更新世界的工作。所以当我们用主导文祷告的时候，求神的国降临，求神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的时候，其实我们同时间将我们一切所中的工作，包括我们所中所有一切的，都降服在神的旨意当中，降服在神救赎修复这个世界的这个救赎计划当中。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应该要如何工作？其实当我们读到提多书这里，保罗在处理当时的不管是主人还是奴隶，当他们信主之后，他们所面对的一个很实际的情况。因为在保罗时代，在罗马帝国掌权的时代，罗马有很多人都是奴隶，但是那些奴隶他们是属于主人的产物。这些奴隶不是像我们现在所理解的奴隶，而是很多的在当时的社会架构里面，很多的工作都是由奴隶来完成的。奴隶有做管家的，有做厨师的，做保姆的，甚至做建筑的，做牧羊人的，做搬运的，等等等等，很多的工作都是由这些奴隶来完成的。有人信了主耶稣之后，保罗在提多书，甚至在我这里有把以弗所书的经文也打在里面，谈到怎么样用一个新的身份，不是说改变他们奴隶的身份，而是用他们在神的面前蒙救赎的一个新的身份，用一个新的眼光、新的价值，在他们原本的工作中去如何的尊荣神的道，为神的福音做见证。那这里以弗所书包括提多书这里所说你们要听从世上的主人，好像基督一样做事，不要做给人看，然后要像基督的仆人，从心里遵行神的旨意，甘心服务，像是服侍主，不是服侍人。因为无论是奴仆的，无论是老板的，或是打工的，无论做了什么善事，都必从主那里得到赏赐。因为 我们在天上都有一位同一位主，并不偏待人。所以在这当中，保罗给当时的基督徒有一些在当时的社会架构当中一些工作的一些原则。今天在我们今日，当我们蒙了耶稣基督的救赎之后，这些原则同样适用在我们的工作里面。但是我想要说的是，我们的确要学习要顺服在工作的权柄，基督徒我们需要更努力的工作，我们要在工作当中去努力的改变，更像主，并且在工作当中凡事尊荣我们救主神的道。但是我想如果能够回去我们在提多书里面这段圣经，当保罗提到仆人要顺服自己的主人，不可私拿东西，要显为忠诚，在这些行为上面的我们必须要学会遵守的原则之下，保罗提到我们要明白我们做这一些事情的原因是什么。不是因为我们可以顺服，不是因为我在工作当中要显得我比别人好，不是因为我可以，是因为神救众人的恩典已经显明出来。保罗说是因为神救众人的恩典已经显明出来，要教训我们除去不敬虔的心和世俗的情欲，并且等候至大的神和我们救主耶稣基督荣耀的显现。他为我们舍了自己，要赎我们脱离一切的罪恶，又洁净我们，特做自己的子民，热心为善。弟兄姐妹们，因为神的恩典已经显明出来，因为神在耶稣基督里面恢复了我们跟他的关系，因为神要使用我们，在这甚至使用我们的工作，在我们等候我们的救赎基督荣耀显现的时候，努力的靠着耶稣基督的恩典，努力的做他的特做自己的子民，让我们热心为善。亲爱的弟兄姐妹，当我们说到我们要顺服，我们要要努力，要改变，要寻求神的喜悦的时候，弟兄姐妹们，不是因为我们可以，那是因为我们更重要的是要知道我们为什么，我们为什么要顺服。当现在在座的年轻人，我们都知道顺服已经不再是一个受欢迎的词。当这个世界所有人都以自我为中心，不愿意顺服的时候，我们因着耶稣基督的恩典，我们选择顺服。当这个世界都为着自己的利益玩虚假的时候，我们因着耶稣基督的恩典，我们选择诚实。当这个世界都要寻求老板的喜悦，溜须拍马的时候，我们因着耶稣基督的恩典，我们选择寻求神的喜悦，不讨好人的喜悦。因为神赐给我们工作的职分，是让我们成为神的好管家，我们愿意因着耶稣基督的恩典，我们愿意在我们所处的职位上好好工作，努力工作，归荣耀给主。这一切都是因为耶稣基督的恩典，不是因为我们能做什么。当我们偶尔在工作当中被过犯罪恶所胜的时候，也是因为耶稣基督的恩典，他为我们开了出路。因为若是我们认自己的罪，他是信实的，他是公义的，他必赦免我们的罪。这一切不是因为我们能做什么，而是因为在耶稣基督里面，他用他的宝血买赎了我们，让我们成为他的子民，这样我们的工作在他手中可以成为荣耀的见证，凡事尊荣我们的救主。那接下来在结束的时候，我邀请我们的敬拜队上来，用这一首回应的诗歌来回应我们今天的信息。无论今天我们处在什么样的身份，我们正在用一个什么样的职业，或者是我们的学生们，你们正在寻找工作，你们还不知道你们工作的前路，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回到耶稣基督的福音的真道里面，用他的福音来改变我们的选择的方向。因为我们的过犯如此多，神啊，你为何拣选了我们？